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吃东西啊，不管在哪里，人们都会讲究新鲜。不过有些美食呢，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才能让它焕发出令人惊喜的滋味。发酵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发酵呢，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平常的食材经过了时间和经验之手的调味呢，就会变得非常的不平凡。发酵还是一种很传统的手艺，每一味都牵着乡土的人情和漫漫的历史。
那如果做一个食品保质期最短的排行榜，这个奶啊，一定是可以排进前三的。没有经过消毒的鲜奶，在日常情况下也就能够保存个半天左右，因为这个奶中所含的营养物质非常丰富，无处不在的微生物极容易在鲜奶中生存。而乳酸菌呢，就是奶中的主要细菌，它能够分解乳糖形成乳酸，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是酸了的奶都能喝。
兄弟们，我们就在这儿扎营休息吧，让家里的女人们给我们挤点牛奶喝。来来来，每人一碗，暖暖的喝下去，接着能继续赶路。
哎，不用给我了，我这儿还有早上没喝完的呢。
早上没喝完的那早坏了。不行不行，喝新鲜的。
哎嘿嘿，我偏不要。哎，咱俩关系好，我就只给你一个人尝，你试试这奶。
什么味儿啊，这么酸啊。哎呀呀，哎，这味道还不错啊，浓稠细滑，你怎么弄的？里面加了什么？
我可什么都没加，自己就变成这样了。
骗人，
真没骗你，
快告诉我。
我真不知道。
那历史证据显示啊，酸奶作为食品至少有45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期的酸奶呢，可能是游牧民族装在羊皮袋里的奶，受到依附在袋里的细菌自然发酵而形成的酸奶酪。有研究认为啊，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居住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古代游牧民族呢，就已经是制作和饮用酸奶了。每公斤奶酪制品都是由10公斤的牛奶浓缩发酵而成，它基本上排除了牛奶中大量水分，保留了其中营养价值极高的精华部分，被誉为是乳品中的黄金。
不过呢，今天我们从超市商店里买到的乳酸菌饮料和酸奶呢，并不是一回事儿。它呢是以乳或者乳制品为原料，经过乳酸菌发酵制得的乳液中加上水以及食糖或者一些甜味剂、酸味剂、果汁、茶、咖啡、植物提取液等等东西调制而成的一种饮料。
那除了酸奶之外啊，古代更常见的饮品酒呢，其实也是经过发酵而来的。中国上下5000年有太多关于酒文化的典故，李白有举杯邀明月的雅兴，而苏轼呢有把酒问青天的胸怀，欧阳修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豪迈，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苍凉，杜甫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潇洒。可见酒对中国古人啊是相当的重要。
行走小百科，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源于中国，而且呢为中国有之，和啤酒、葡萄酒并称为世界三大古酒。大约在3000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的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黄酒产地比较广，品种也很多，著名的有绍兴的女儿红、江苏的白普黄酒、广东客家娘酒，还有江西九江的风缸酒等等。
白酒、红酒、黄酒是我们首先能想到的酒类的代表。但其实啊，醪糟的酒香也是丝毫的不逊色的。醪糟呢又叫做酒酿、甜酒或者酸酒，旧时呢叫做醪，是一种米酒，也是江南地区特色的一种传统小吃。南方的一些饭馆啊，至今仍然是习用这个醪糟做发面的酵头，所制作的面点呢是松软可口、香甜生津，非酵母或酵肥可比。生醪糟呢还是做菜的上等调料，像这个醪糟鱼啊、醪糟茄子等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西南地区的家常菜。
那除此之外，发酵的食品还有很多，比如腌菜。我国各地传统的蔬菜腌制品呢也是五花八门，比如咱们上海的雪菜、涪陵的榨菜、广西的酸笋、云南的大头菜、常州的香甜萝卜干等等等等。另外呢还有世界各地都有的泡菜，风味呢也是因各地做法不同而有异。还有像调味品中的酱油、醋、黄酱、豆豉、豆腐乳也都要通过发酵的方式制作，它们那股发酵而来的特殊味道能够为菜肴增添不少独特的风味。马上要去东南亚了，我最喜欢的榴莲，我来了。
马上又要去东南亚了，
哎，又要闻到那股恶心不拉几的榴莲味了，烦呐！
说到食品的味道啊，确实刚才说到的这些腌制的食品、发酵过的食品，它有一些独特的气味。
嗯，
那么你看啊，榴莲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富争议的水果之一了。
嗯，
其实同样也是和它的气味有关。
没错，
它们呢拥有乖戾的模样，哎呦，这个样子特别的张牙舞爪哈，还有浓烈的味道、怪异的口感。人们对榴莲的态度可以说是泾渭分明的，喜欢的呢是每每欲罢不能，而厌恶的呢，哎呀，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呀。
在榴莲的国际贸易体系里，以金枕头这一品种独步天下的泰国呢，是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
嗯，
不过其实啊，泰国的邻国马来西亚啊，无论是榴莲的数量还是质量，都丝毫不逊色于泰国。
嗯，
但是就很奇怪，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马来西亚的榴莲呢，都是属于这种酒巷也怕巷子深，直到近年来马来西亚的猫山王品种才爆红。那说到马来半岛的人啊，对于榴莲其实啊，他们是有着信仰一般的深爱的。
是的，为了这个美味啊，当地人民的努力呢可以说是惊人的。原主们会特别留心新的变异，一旦被确认为正向，就会通过移栽嫁接等手段培育出新的榴莲品种。与之对应的是农业部门齐备的申报体系，一个新的品种通过审核之后，就会获得官方的定名和编号。比如著名的猫山王，它的官方编号是 D197，D 呢是英文 durian 的缩写，就是榴莲的意思。而197呢，意味着它是马来西亚发现的第197种榴莲。截止到2015年，马来西亚注册的榴莲品种已经达到了200种，最新的一种呢是在吉兰丹州发现的一种叫做黑刺的榴莲品种。
那不同品种的榴莲啊，它的味道呢也是不一样的，并非是简单的香臭所能概括的。
嗯，
比如说猫山王啊，肉色呢通常是深黄，肉质呢比较的粗，口感呢是黏喉，味道重，甜中带苦，又隐约有回甘。在任何一个纬度，我们都能够找到表现大相径庭的品种。比如另一个顶级的榴莲品种叫做金凤，肉色偏淡，味道清甜，肉质细腻，口感顺滑，和猫山王啊几乎就是两个极端。
嗯，有一些小众的榴莲品种呢，甚至会颠覆我们对榴莲这种水果的既有印象。比如有一种产量极小的榴莲叫做牛奶瓶，它的个头很小，可能就像牛奶瓶那么大，果肉呢也很薄，口感呢是绵柔的，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它的味道清甜，却带有极度浓郁的牛奶味儿，入口之后的香味呢能够迅速占领每一个头部的空腔，堪称榴莲中的战斗机。再比如说一个品种叫做 XO，正如它的名字那样，果肉中呢是饱含酒味的，吃了以后呢飘飘欲醉的感觉。倘若啊你是通过盲测的方式来鉴定，那么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敢相信啊，刚才吃到的是榴莲啊。
嗯，还以为是蛋糕呢。
是啊，
世界真奇妙。
从某种程度上看，榴莲之于马来西亚颇有些，葡萄之于格鲁吉亚，啤酒之于德国，奶酪之于瑞士，牛肉之于阿根廷，泡菜之于韩国，寿司之于日本的意味。真正的榴莲达人是必然抗拒榴莲制品的，如榴莲泡芙、榴莲酥、榴莲雪糕等等。
是啊，有些人呢，他一定要吃到最原始的榴莲才好。榴莲飘飘的季节，吃货们可谓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开拔，每个品种的原产地都是榴莲摇曳的身影。在雪兰莪，D24这个品种呢是供不应求，在柔佛，金凤主角是奇货可居，而在霹雳劳务，人们是大吃特吃猫山王，在槟城，人们是扫货红虾品种，而在吉兰丹，黑刺也就是最新的那个品种呢是炙手可热的。
可以说在马来西亚全国不同的人都喜欢吃榴莲啊。
嗯，
那么马来西亚当地人也是笃信享用榴莲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果实离开母树跌落地面的数小时之内。
嗯，
必须吃，这也趁新鲜。
嗯，
时间长了呢，果壳啊就会自行吸收果肉的养分和味道，美味呢就会随之失色。最地道的说法啊，不是买榴莲、摘榴莲、收榴莲，而是捡榴莲。
嗯，
最忠诚的粉丝呢，会在大清早赶到榴莲园啊，捡回头天晚上跌落的果实，并且在大树下面直接就大快朵颐，获得最极致的味道。
嗯，不是说这个时间是越近越好吗？所以更有甚者啊，会晚上就住在这个榴莲的园子里头，聆听果实跌落的这个醉人的声响。哎呀，又有好东西吃了。几乎每一个榴莲园呢，其实都流传着食客被榴莲砸了脑袋的惊悚传说。更难以想象的是，有人直接用榴莲呢当做正餐来食用。那些最为忠诚的粉丝会一次性扒开好几颗榴莲，把果肉整齐地装进食盒里摆上餐桌， 泡上一杯咖啡屋，哦，这咖啡屋呢是当地话，指的就是黑咖啡的意思。
嗯，
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顿马来西亚式的午餐
啊，这味道也真是够重的。当然了，吃榴莲呢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上火就是吃榴莲的另外的一个重大的谜团啊。这个马来西亚人呢似乎从来就没有为上火这事儿发愁过，
嗯，
就好像广东人不会因为上火就放弃吃荔枝一样。而所有的原主啊都会说，天然有机种植的榴莲呢其实是不会导致人们上火的，
嗯，
只有当化肥和药剂使用不当才会有上火的反应。另外，即便吃榴莲上火，当地人呢也有足够多的土方去应对，比如说将榴莲壳泡茶喝下，又比如说榴莲煲汤，再比如食用榴莲之后再吃一些山竹。就说得好嘛，世界上有1000把锁就会有1001把开锁的钥匙一样，总是有解的。
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那是我们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星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Bye bye, Never say goodbye,
Bye bye, 我期待未来。
环球地理，来来来，在这里你可以呲溜一下，从森林上空几百英尺的地方飞速滑过哦！
快快快，在这里你可以在高到令人眩晕的树屋上住一夜，聆听周围动物野性的呼唤。
我们这里还能让你乘皮划艇顺流而下，写一段自己的漂流记。
不喜欢跟我们走，你可以在我们这里租辆自行车晃悠在村庄里。
什么？你怕热？哎，那就钻进地下溶洞吧，拿一盏小灯深入纯粹的黑暗。
等等等等，你们说的到底是哪儿啊？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这个地方呢到底在哪里呢？其实和中国接壤，离泰国又很近，在新马泰海岛游面前啊常常被人忽略，
嗯，
但其实它的好玩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大众路线，就是老挝。
嗯，
在老挝啊，你可以暂时的抛弃人类身份，在茂密的丛林里体验一把人猿泰山的感觉。
是的，在老挝高空滑索这个项目呢已经真正开始发展起来了， 说到利用滑索在空中游览丛林，博交自然保护区里的长臂猿体验是开创者。长臂猿体验本质上呢，是让参与者啊经由一系列的高空滑索，从树冠的上方穿越到生活着老虎、云豹、黑熊和长臂猿的原始森林。七年前，偷猎呢是威胁着黑冠长臂猿的生存，但好在注重环保的团队有组织呢，说服了博交的猎人，让他们呢成为了森林的保护者。他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树林里面做这个导游的工作，比以前打猎要挣得多了多了。
嗯。游客在森林里的住处啊，是茅草屋顶的这个树屋啊，树屋和树屋之间的距离很远，你会感觉自己是独享了整片丛林。树屋通常是建在距离地面40米高的地方，而且呢，都带有天然的露台，可以一览周边壮丽的丛林美景。大多数树屋呢都是有地铺和布帘的啊，能够住8个人，但是也有一些树屋是只能住2人的。有时候啊，你不得不和墙上的大蜘蛛还有天花板里七七搓搓的这个老鼠为伍，毕竟这里丛林嘛，
是
吧，
是的，
条件会稍微艰苦一点。
没错，那在老挝徒步旅行啊，其实就意味着游览国家保护区和造访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村落。绝大部分的徒步路线呢都同时兼顾人文景观和自然风光，徒步者可以在村民家中借宿，所付的费用呢是直接用于这个国家最贫困的一些社区的建设的。旅途中你还可以看到下陷的高地山谷、层层的梯田和那些让人屏息的高高耸立的石灰岩山峰。
至于徒步旅行地，首选的就是琅南塔了啊！这个琅南塔中心区的布局呢，就像棋盘一样，非常的整齐，拥有各种你需要的生活和旅行设施。市区周围呢是种着水稻的山谷，在落日的照耀之下，层层山峰像是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轻纱。你可以参加生态徒步游，前往该地区的森林和少数民族村落进行游览。
是的，老挝呢现在正在把自己呢打造成一个骑自行车旅游的圣地。对于很多的自行车发烧友来说啊，老挝北部的山区就是一个终极目标。而对于那些更喜欢温和舒缓运动的人来说，在湄公河边的村子里逛一逛更是值得回味的。特别是老挝南部的四千岛一带，在游客云集的大部分地方，租一辆普通的单速自行车价格大概也就在每天17元人民币左右。如果你要租好一点的山地车，需要花费的价格是每天35到70元人民币不等。那么讲究的一些骑士呢，他甚至会自己带上一辆自行车。
世界真奇妙。
四千岛也被称为四千美岛，这是由系列小岛组成的群岛，这里的时间更慢，生活更悠闲。是的，即便是以老挝的标准来看都是如此。四千岛的字面意思是四千座岛屿，大量游客在这里上岸，最终抵御不住这些小岛的诱惑，不知不觉在这里消耗了大量时间。
雨季的时候啊，四千岛附近的这段湄公河河道宽达14公里，也是这条大河从中国的青藏高原到南海全境4350公里河道中最宽的一段。在旱季的时候呢，这个湄公河的河水就会大量退去，河面上会露出几百座甚至是上千座的岛屿或者小岛。
游客呢是多流连于其中的三座岛屿，虽然说岛这么多啊，但是有三座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分别叫东孔岛、东德岛和东坤岛。东孔岛呢是迄今为止四千座岛屿中最大的岛屿，是看起来最昏昏欲睡，同时也是游客最少的岛屿。自行车或者摩托车呢是探索它的最好交通方式。而在东坤岛和东德岛可做的事情呢就多得多了，这两处呢已经是成为了东南亚背包游览圈的一处必到之地。岛上活动包括了骑自行车、游泳、橡皮圈划水、游船、皮划艇和观江豚。不过呢有许多游客啊会放弃所有这些活动，只是窝在吊床里缓解行程的紧张。
哟，老吴，这是刚从哪儿溜达回来呀？
哎，这不，刚从花鸟市场回来，买几条热带鱼，家里养养。
哎，这几条鱼漂亮是漂亮，哎，不过好像不太活分呢。
哎，老板跟我讲了，这是刚从海里抓出来的，可能还不太习惯，有点水土不服。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你看这鱼。别是中毒了吧？
中毒？中什么毒啊？海里能有什么毒？你不要瞎七大八！
不骗你，这热带鱼都是用毒药毒来的。
什么？
那说到东南亚的各国啊，都有非常漂亮的海岸线，那其中的这个热带鱼呢，肯定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理由了。 那我们常常呢也能在水族箱当中看见非常漂亮的这个海鱼啊。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海里来的鱼是怎么过来的呢？
嗯，
首先你要知道98%的海水鱼类是没有办法人工养殖的，它们非常依赖海洋的礁石的这个生态环境。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用到一种化学物质叫氰化钠。
行走小百科，
氰化钠是剧毒物质，很多来自菲律宾、斯里兰卡和热带鱼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的捕鱼者，他们都会把氰化钠溶解在喷壶里，喷到鱼儿、珊瑚礁，还他们周围所有的海洋生物上，然后轻松收集起这些可怜的小精灵。在美国，多达90%的进口海水鱼都是利用氰化物获得的，而现在对热带鱼的检验措施还非常的缺乏。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联合国的统计，美国每年进口的1250万条热带鱼中啊，有70%-90%是利用氰化物非法捕获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近日和人道协会以及总部设于夏威夷的鱼类保护组织一起向政府是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希望抵制这样的进口产品。
嗯，远离海洋的我们养在水族箱里的热带鱼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东南亚、斐济、肯尼亚和夏威夷这一带的海底礁石。人们一直在尝试对某些常见热带鱼种进行大规模的人工繁殖，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重大突破。进出口贸易中涉及到的海洋水族馆的鱼类多达1800种，饲养者能够长久养殖的只占其中的极小部分，包括好几种小丑鱼，还有一些虾虎鱼等等。
那么根据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介绍啊，菲律宾、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呢都禁止使用氰化物捕鱼，但是这一行为却每天仍然在上演，政府的惩治力度严重不足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
嗯，
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介绍，在菲律宾啊，有些人用私人飞机把氰化物贩到渔民手中，再把新捕获的热带鱼是迅速转移走。
嗯，对于捕鱼者来说啊，这活鱼当然要比死鱼要值钱的多了，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渔民从传统的捕捞食用鱼作业转入了捕捉观赏鱼作业。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报道，海洋水族馆鱼类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13亿元人民币。
那遭受氰化物毒害的鱼儿呢，往往会出现严重的痉挛，然后呢失去平衡，几乎丧失呼吸能力。毒害较深的鱼儿很快就会死去，但更多的会在运输途中死掉，剩下的则在消费者的水族箱中衰竭而亡。某些观鱼爱好者还不知道为什么这鱼总是死。
嗯，氰化物呢不但会损伤鱼类的行为和呼吸能力，还会侵害周边的珊瑚礁。氰化物每毒害一条热带鱼，就会侵害近1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所造成的危害至少是珊瑚白化或者干扰珊瑚的生长，严重的时候呢就是一大批的珊瑚集体死亡了。
那珊瑚一旦死亡啊，整个生态小环境呢就会崩塌，没有了珊瑚，岩礁鱼类、甲壳纲动物、植物以及其他动物就会相继失去食物来源和繁殖场所，蝴蝶效应将会逐步的传导到整条食物链上，数千种动物呢都将会受到影响，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珊瑚礁栖息地呢可是数千万人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也是他们的经济命脉，还直接关系到商业捕捞和旅游业，甚至更多。
嗯，那针对这一情况，动物保护组织就倡议希望每一位水族爱好者都能够购买一些能够人工繁殖的鱼类。尽管部分商店会以标签的形式告知小鱼的这个来源，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的搞清楚这些问题，把风险降到最低。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流走，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奏 数着那花一朵朵。